的去扩张我的自见，他通常他所提到的一个背景就是说，愿神给我更多的机会，对不对？就跟我更多的机会去服侍他，去认识人，传福音给他。不是，再给我在工作上有更大、更宽广的机会，让我能够在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岗位上，能够为他做更多。这是他的 definition， 这位作者，那个这本亚比斯祷告这个书的这位作者的一个 definition。但是我想想，你们可不可以想一想，这个扩张境界其实是你们可能是扩张心里面的境界。如果说有一个人是给他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他的心里是框框内思考的人，那有什么用呢？如果神给他很多的机会认识不同种族的人，可是他也许他是觉得说，我就是要在华人里面服侍啊，外面的人我不用，那是给别人的。但是神就是给他很多不同的跨文化的机会的话，他如果心里面没有跨出那第一步，他再多的机会也是没有用的吧。所以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经文在里面。那圣经里面还有没有其他这样的经验呢？你们想一想，说刚才我所提的那个使徒行传第三章，其实很多处的圣经都有这样子的框框内框框外的一个想法。比如说不要往太远的地方看，看四福音好了，看约翰或是四福音的最后不是耶稣那时候受死，然后还没有复活前，很多的门徒或是很多的姐妹在寻找耶稣的身体，有没有？那他们心里面是不是很难过，找不到？那玛利亚还很难过，在那边流泪很伤心。那天使还跟他说：“你伤心什么？对不对？”然后他就说：“我找不到我的主，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挪去哪里，我不知道谁把他挪去哪里了。”那天使回答的话很有意思啊，在路加24章第五节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所以他的框框内的思想是，我只要找到耶稣的身体我就好了，我能够好好的给他埋葬，这就是我能够为耶稣所做的了。但是天使却问他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耶稣复活了，这是框框外的思想了，这已经不是我以前可以所想象到的。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的后半段给拿比的使徒们，他们不愿意，觉得福音是外邦人有份，对不对？就框框内的思想是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框框内的思想是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但是神却开阔了他的眼光，开阔了他的心，所以外邦人也可以受圣灵，外邦人也可以领受一样的恩典。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例子，就是说神在怎么样的某一些情况里开阔了我们的心，开阔我们的眼光。其实我们因为我是读心理的方面，那在附近的很多的神学院里面，像波伦或白老，他们都有心理的部门和研究所。那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我们跟神的这个认识的这个过程。然后最近有几年，就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心理学家，他们用了这一个字叫做 God Image Construct。神形象的一个构想，就说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啊，不只是说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个客观的认识，就是根据我们的圣经，根据牧者的教导，不只是这样。不过其实我们认识神是很多有个人，因为个人的经验，我们所想象的出来的一个神的样子。我给你一个例子好了，譬如说，我们当中也许很多人是佛教或是民间宗教的背景，对不对？那我小时候，因为我阿妈他们是拜拜的嘛，然后他们就教导我说，看到庙的时候要拜一下，然后就好像这是一个传统，所以我就听到有个故事，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有一位年纪比较长的一个婆婆，然后她信主了。他每次看到教堂，他就怎么样拜一下，有没有可能啊？这样的，有可能。为什么？根据他所认识，对于神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尊敬的，对不对？他是用他的方法来敬拜神。可是这是神要的吗？也许他不知道，也许神会没有关系。但是对于我们知道的人呢，我想神并不是喜悦一个很形式化的那样的方法，或是用人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对神的观念 这个有点很难解释，我再花一点时间哈，就说不是根据一个客观，是我们读同一本圣经，所以我们每个人对神的观念是一模一样的，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经验，我们每个人的背景，所以我们认识神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个人的一个角度去看神是谁。那这样的角度呢，不一定是根据真理，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被经验所引导的，尤其是跟我儿童的一些经验，或是跟我父母的一些经验，或是跟权威人士的关系所投射出来一个神的形象。我给你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这是真实的啊，就是因为我的工作里面遇到一些很多受创伤的一些人，那中其中也包括基督徒有些创伤的经历。那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是去年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位基督徒，然后差不多40几岁，他来到这边，他有忧郁症这样。然后后来他在讲过程，他说他从小就被他的父亲性侵害，而且他父亲是教会的长老。那这样的故事是真实的发生在那，我都为他觉得非常的难过，他有这样的经历。那你想想看，他有用他的角度，他看神是用什么样的角度看？很多的性侵害的受害者，他们认为是他们的错，他们觉得说我一定是做了什么事情引来这样的事件的发生，所以有非常大的那个罪恶感跟自责的一个。所以看神，他觉得神其实是好像他知道神慈爱，但他不知道他没有经历过神的慈爱，然后他觉得神常常好像神的这个角度非常的严厉，他觉得神很严厉。那你可以说这个人的角度，当然他的角度是不健康的，因为他个人的一个经验，所以被扭曲了啊。所以他看神就是成为一个不一定是神真正的样子，而是他认为神的一个样子。这个经验，这个我刚刚讲的例子非常的 extreme 哈，虽然是真实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家当中，也许没有，我们不是有这么极端的一个经验，但是会不会我们跟我们个人的一些经历，或者跟我们父母的一个关系，我们会把它投射到神？比如说有些人他的父亲非常的这个很爱批评，永远做不够，怎么样？就是爸爸对他的儿子，你永远是没有办法达到我的标准，永远不够，永远不够。所以他久而久之，因为我们人的父亲的形象跟神的形象是有一些 overlap， 有一些所以他可能看神会觉得说，他要做到什么程度神才会满意呢？会不会有因为他跟他父亲的关系有一些不是很健康的一个扭曲，就影响到他对神的一个经验呢？所以这是因为我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我就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研读圣经。因为我是这样的背景，所以我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圣经。所以这是想给大家一个思考的一个点，就是说，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让我们个人的一个经验、个人的背景，甚至是文化来影响了我们对神的认识，那我们就限制住了神的工作，神他到底是谁？刚才提到说，有些文化背景会影响到我们对神的认识，会不会就是说，有些人的家庭里面完全不会讲，互相讲很亲密的话，说哦，很爱你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大部分的背景都是这样的背景，所以很多人有些，我知道有些人刚信主的时候，他们很难对神说神啊，我爱你。可是有些人就是很能够很敞开的对神说我爱你。那有时候是不是根据我们个人的一个家庭的经验来影响了我们怎么样的经验神？在空方面的思考怎么样影响我们的个人呢？比如说在个人的我们的人生的一个计划里面，就是一个人坐在一个箱子里面哈。我们怎么影响？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跨方面的思考里面，就像刚才那位摊子一样，他想他的人生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天生的问题，他的解决办法就是一个短暂的解决办法去解决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我们都是活在这样的想法里面，会不会影响我们很多人生的计划？比如说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里面，是我们几岁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是被我们的文化或被我们周遭的人的影响，而不是因为神的亲自的带领，对不对？30岁了哦，就该要结婚了， 35岁就应该要有孩子了，好，40岁你们事业就要怎么样，对不对？好，60岁就要赶快预备退休喽，不然来不及。自从我结婚以后，然后到养个团契去，然后就大家在讨论的话题就是那个储蓄金什么 IRA， 然后人寿保险，然后我简直根本好像很遥远的大人的世界，怎么后来我就变成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好像我不做就赶不上了，我们会不会有那样子的，好像被我们的社会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所引导，而不是静下来想一想，现在我这个人生的阶段要我做什么？我最近我工作的场面里有一个孩子，他只有12岁，他是中国人，然后他因为转学，然后所以适应不良，所以来做心理那个辅导这样。然后他的父母给他安排很多课程，就是除了上课以外，像放学给他安排了，就是不仅是学这个普遍华人一定必学的这个钢琴以外，他还安排了 tennis golf， 然后还有那个跆拳道这样，就满满的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觉得你？”我就一直跟他讨论，孩子蛮会表达的，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 do your best 啊？就是尽全力的做。”他说：“我不知道。”我爸爸说：“你即使尽了全力，还可以再 try harder。You try your best, you can still try harder。”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我们教养孩子的办法是不是也已经？我们要他好还要更好，对不对？他已经尽了全力，哦，我还可以再好一点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华人最喜欢那个最骄傲，就是我们的小孩能够跳级，对不对？报纸充满了一个天才儿童，哇，这个小孩12岁大学毕业，阳台排球。可前阵子好像听说有一个孩子这样自杀了哈，很可惜也很可怜。可是这几年呢，在教育界反而有一个 movement， 有一个潮流，就是让男孩子晚一点入学，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想法？可以接受这样的想法吗？
可以
可以因为你的孩子已经不是在读一年我们中间有没有孩子正要入学的6岁7岁的，你愿意你的孩子晚一年入学吗？是不是很难去思考说为什么要我的孩子晚一点入学？但是可以根据一些研究，因为男孩子的这个成熟比较慢嘛，然后他们在社交的，他们不容易控制自己，所以他们晚一点入学，其实对他们一生的学业长期性的角度看是比较有帮助。他们在学业上会做得比较好，在心里面社交上都做得比较好。但是父母要接受这个观念，可不可以呢？尤其是我们华人，不行，我们这样是第一名的，不可以哦，不能落后人家一步，怎么可以在人生的第一步就落后呢？那这是不是我们也是要跳出一个框框？到底神在我的孩子的心意上是什么？会不会有时候我们说，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也不太可能经历过？就是我们在追求他基督徒，我们帮他祷告的时候，我为我父母祷告了20年，他们还没信主。好，你要我帮你祷告，好，我帮你祷告，但是有点心里面是有点担心不已的啊，神啊，开拓他们的心，让他们早日得救吧。但是神没有对我做过。我不晓得他们会不会开你这个路，他们的心是很硬的，会不会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没有经验过，所以我们就认定别人可能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经验，神也不太可能开这样的路。所以心里面的框框其实阻挡了我们很多对人生经验的看法。我分享小小一段啊，就是神在这几年开阔我一点点的经历。我12岁来美国，然后在求学的过程里面也都蛮顺利，因为年纪还算是小，所以语言上的适应可能前几年有一些问题，但是后来就比较没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就很顺利了，在这边读初中、高中、大学。那大学完，我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神要我在心理的方面呢，继续的受教育、受装备，然后在以后在人生路上能够为他做什么。所以我虽然说我相信神对这个传道人的这个呼召是很特别的，但是我也很深信我选择这个职业或是神带领我进入这个行业是有他特别的心意。所以在进研究所里面，我就是有课程里面要上4年的课程，4年到5年，然后上完以后呢，后面还有2步路要走，一步就是去实习一整年全时间工作，第二部分就是博士的论文。 那我在做实习的时候，我是在开这个门诊的那个精神部工作。那我在工作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病人哈，他们是这样子，因为美国他们对therapy 有很多的帮助，比如说你要是你工作受伤了，或是你因为怎么样才能受伤了，政府的那个补助就会给人很多的补助，因为知道这不是你故意的嘛。那很多来医院看病的人呢，他们是有很多比如忧郁症或是一些精神上面的疾病，所以他们就跟我说啊，我没办法去工作了，我真的很我都没有力气，我没有办法。那其实我一部分觉得然后他们很，一部分我是在想说，你有一个好好的工作，你看起来也是好好的，为什么不能去工作呢？我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然后我觉得我没办法很了解他们。好，就是一年我的实习完了，那我预计是一年之内要把我的博士论文写完，就没想到我中间遇到了很多的不顺的地方哈，就是我的指导教授离开了，然后所以就很种种的原因让我就是整个那个project就停下来。那停下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好像没有力气往前走，就失去了很多的动力。那这个 project 不是停了几个礼拜几个月，结果两年我都还没有完成。那这是我的同学他们都已经毕业，那我觉得在这个几年的过程里面，我真的看到我觉得就会好像很失败，常常因为我以前没有这样的经验过，就觉得好像求学就是你努力就可以过了，但是现在我怎么忽然觉得好像是一个火车的头，一个走走走走忽然慢下来，然后忽然好像要停下来，然后那里面的动力忽然没有了，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就是好像我没有力气往前走。然后我开始在那几年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开始想到底我是不是个失败的人，到底我是不是在神的眼光里，我是不是还是他和他心意的人呢？那难道我在这个世界上人所看到要完成的一些 developmental task 啊，就是在这个段时间我应该做完的事情，我没有做到，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失败者呢？那我对在那几年其实有很多的 struggle， 然后我也去想思考这个很多圣经里面人们他们所提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大卫在那个 cave 在那个洞穴里面的经历，或是摩西在旷野，或是以利亚在树下求死的那种，我觉得我好像在因为那几年我特别去会去想要看那样的经历，因为觉得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状况，是在一个软弱的一个位置。但是我觉得也因为这样的经历，如果我照我以前这样想，会觉得这样蛮失败的耶。你人生没有好好的做完，父母就对你这么多的期待，因为我父母两边所有的家人全部加起来，没有人读过硕士以上的学位，所以虽然父母没有给我压力，但是心里面会有一个还是有压力，对不对？这么多的期待在身上，那我没有做到，我是不是很让他们很失望？那不要说是他们心里面的失望好了，学费这么一大笔，读了五六年了，80-90% 快完成，就最后的10% 没有完成，所以我一直对自己有很多的自责但是我就在，所以按照以前的眼光，会觉得这样是一个失败 ，that was a failure experience。但是当我在中间的时候，在思考的时候，我很感谢神，就是他慢慢累积了他的力量，借着神派给我一个基督徒的指导教授，然后家人我先生的支持，我觉得慢慢又好像那火车头就开始在启动，就走了。所以就因为神特别的恩典，我就走过来这个经历。所以当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不是失败的经验。因为我想我要怎么去定义成功跟失败呢？不是在于我有没有做到人所做的，而是在于我在软弱的里面还有没有信心。我在那个很没有动力的情况下，我相不相信神的手还是在这当中？我有没有违背了神当初给我的那个 calling？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也许在选择人生的路，或是在希望能够达到神对你呼召的那样的道路，还是很多的挣扎。不是说我们一进入装备了，一进入市场了就没有问题了。其实中间还是有很多上上下下。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但是我确实因为我个人因为在这几年的一些经验，我就是看到了神开阔了我的那个框框，对成功跟失败的定义。然后现在我去工作，我看到软弱的，就像刚刚提到，没有刚好说有些人会没办法去工作，跟我说他们很忧郁。现在我看到他们，我非常非常的有同理心，我就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按神奇神前神两三个礼拜前给我一个病人，是个17岁的长西班牙语的一个他不讲英语双语的一个孩子大男生，他就跟我讲一样的事情，他说我以前 GPA 35.5我不完全认不得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完全没失去动力。然后我就跟他那个火车头的那个比喻，他完全就马上了解了。可是以前的我可能没办法了解，可是现在的我，因为我软弱，软弱过了，可能以后还是会，但是因为有这样的走过，我觉得想开阔了我的眼光，开阔我的经验，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够更多的服侍遇到需要帮助的。所以真正的明白到说，这个经验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情的一个因素。我就不相信有什么经验再是完全的失败的，如果是神的儿女，不可能再有什么在人眼光看来是完全失败的例子。我非常喜欢约瑟，在圣经里面最喜欢的角色就是约瑟，因为他遇到这么多的挫折，他早早就可以 complain 1000万字，但是他好像他没有，他好像就是做他该做的，然后到最后神让他看到了，他就明白了为什么神把他摆在那个位置。如果我们在个人的经验上受到框框内框框外的影响，那在教会的服事上有没有呢？就我看到最近看到一本书，书叫做 Beyond the Box 哈，也是一个基督徒所写。他是说，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想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是不是很多时候是框框内的思考？比如说，我们的传统是不是一定要有个建筑物？我们最近我们的教会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谁一辈子让我们租学校，那又怎样呢？也许这些钱可以拿去支持更多的其他的事工。那我们要有建筑物，当然是我们说这是对，在神的工作里面当然是比较方便能够做更多了，但是这是不是有点也是我们文化的背景呢？我们中国人就是要有那个制产业的这样的思考，你们想呢？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反正我们为了保护传统看重很多的我们的 policy 我们的组织，但是却忘了看到神在怎么样的国度的带领，或是对其他的文化很无知，我们就看到的是我们同样伤害的人，我们不要改变，那我们就拼命的做事吧，我们的工作人员，而不是说我们工作人员是装备者。最近因为什么带领，以前我是觉得为什么教会里面的长职啦，开会都开那么久，然后讨论一个事情讨论很久，不了解，直到自己变成了执事以后才了解，因为实在是很困难。我真的在教会里面做个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非常非常的难。一方面你要成为神的好管家，一方面又希望自己是一个很 flexible 的人哈，可是又要怎么样能够同心合意的一起走，跟弟兄姐妹一起走，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最近我们都在讨论我们教会的一些方向，像比如说建筑物的事情，还有因为我们教会知道很多人来我们教会 visit 过，那我们教会是华语堂为主，100多个人，120、150，但是英语堂也有，我们从第一年开始就有英语堂，但是英语堂的人数非常的少，到时候你当牧师就来认识过我们的英语堂，人数不是很多，有时候10几个，最多20个人，但是他们一直我们成立5年了，他们一直没有断续他们的工作，甚至他们眼光非常的大，我们甚至在讨论说神，因为这几年移民的潮并不是这么的好像以前一样了，那我们要怎么服侍讲英文的弟兄姐妹或是福音朋友呢？是不是有一天华语堂要成为主堂？怎么可以这样想？我们可不可以挑战这样的观念呢？英语堂可不可以成为主要的堂？英语堂是主要的，华语堂是副堂。这样的整个的思想，我们可不可以符合神的声音，而不是以一个传统的啊，你是华语教会，你就是要以华语为主这样的？什么是我们的那个该领的那个根本？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争执的、所坚持的是框框内的东西，还是什么真理？那当然并就是在教会里面做管理者，避免不了就提到这个钱财的分配、钱财的管理。很多时候我就会停下来想，我们身上钱够不够来 dictate 我们那个 ministry 的方向，还是让神的声音来引导我们做神的ministry 的方向。有一个故事，刚好我在准备这个 passage 的时候读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神学家叫做 Thomas Aquinas， 就是13世纪的一个神学家， 那这故事我不晓得真的还假的，他就去拜访当时的教宗，啊，当时教宗好像是 Innocent the Second， 他就去拜访他，然后那个教宗正在算那个贡献，然后就蛮好像蛮高兴，就跟他说，他就那个教宗看到那个 Thomas Pynchon 跟 Thomas 就说，哎，你知道吗？教会现在不能说金和银我们都没有了。然后那个 Thomas 突然就回他说，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叫人家起来行走，这是一个很讽刺的故事啊，好像是不是我们的我们的很多教会的方向是让这些事情来做，当然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哈，的一个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不小心的被这些金钱的够不够资源的够不够成为我们的 guiding principle。 最后我再想要挑战大家哈，如果说我们基督徒去做这个监狱的施工，你们觉得好不好？你们好，对不对？很好。那监狱的监狱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不信的人，不相信神的人？对，那他们可能态度也很恶劣，很强硬。那我们要不要再？我们要不要进去？要，对不对？那如果我问你们，问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做同性恋的施工？可能回答不敢这么大声。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个真实的例子啊，认识有一个弟兄，他是基督徒，他的家里也是基督徒，他从小在教会里面成长，他是从台湾来的孩子。他在青少年的时候，他怀疑他自己就是被同性的吸引力，就到几年他又走偏掉，他就好像去试试看另外一个 lifestyle 这样子。可是后来也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把他带回，他的心觉得神要把他带回来。但是他每次他回到教会时，听到的那个声音就是说，哦，这是罪，就是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们没有再做其他的事了，去关怀他。而且呢，我知道有些基督徒有在做这样的事工哈，就是在关怀他们，因为万一他们的心想要回转呢，那我们都没有帮助他们。因为我知道，尤其在美国这个同性恋的很多的组织，他们非常的政治化，他们就觉得他们不愿意改，他们就是偏生的。但是当中有没有人他是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就是，可是教会的门却是对他是关着的。我们的门可不可以？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合去做这样的事工，可能神拣选了某一些人有特别的了解心，或是这样的背景训练，或是有比如说舞蹈的这样的一个 calling 去做。但是是不是像跟监狱事工一样，就有些人是吸引你的，但是就是有些人是需要神带你挽回他们的。那这是一个我知道可能提起来大家这个思考太叫怎么讲，太 liberal 太先进，但是我不知道神要怎么样的挑战我。最后面我还是分享了，在最后面分享两节经节给大家哈，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20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好像这位摊子一样，他的眼光是短，但是神在他身上的眼光却是长远。刚才我们所读的哈，诗篇119。139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的道上直奔。我愿意神更多的开广我的心，不是因为用人的眼光去开广，而是背上根据他的话语的角度去开广我们的心。最后想要问，是不是很多犹太人还在等他们的弥赛亚来？因为他们的弥赛亚是那样子的样子，他们的框框内的弥赛亚是长那样的，所以直到连耶稣来了，他们都一直不认得他，直到现在。那今天假如我们是他们，我们可以认得耶稣是弥赛亚吗？我们会不会让我们自己里面的限制限住了神怎么样的represent他自己神的工作？那我愿意，我们知道我们在这边有受到很好的装备，在话语上，我刚刚所提的其实是在话语上的装备才能够开阔我们的心。好，我们一起来这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话语是奇妙是活的，主你让开阔我们内心里面的框框，主我们有很多我们个人的经验，个人的传统，很多的包袱，也许让我们看问题的角度，看问题的解决办法，看我们人生的规范，我们就只是根据这样子有限的眼光，主啊让我们有你的眼光，主让我们用你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由，我们就 很很有能力的往前在你的道路上来支撑。主，谢谢你的话语的奇妙，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我们将感谢祷告的奉主耶稣的名。